李炳审问盗贼，今儿个真遇上滚刀肉了。就这个盗贼撇嘴钢牙呀，你怎么问怎么不说，虽然被打得皮开肉绽，死去活来，一个字儿他也不吐露，把李炳急得直冒汗。后来就问潘志老潘头，说这个动人和摇人是怎么这么顽强啊？有没有什么特殊的招撬开他的嘴巴？潘志乐了，这好办，动人和摇人就怕一种酷刑，剥皮，活剥他的皮呀、啊，说句白话就是扒皮，他肯定就得招供。哎，你怎么不早说呀？李炳说都把我急死了。行行行，只要能撬开他的嘴巴，什么酷刑都可以，这种人本就该死。来来，几个人把他放下来，衣服剥光，剥他的皮。这会儿啊，县城张敬贤派人去给于成龙送了信儿，也回来了。张敬贤一听，什么剥皮？哎呀呀呀，太残忍了！赶紧过来，把李炳给拦住了。我李检点，不行啊，这哪能动用这种酷刑啊？这国家也不能允许，太残忍了。你千万别这么干。李炳一听，把眼珠子瞪圆了。那你说怎么办？你说，打也打了，骂也骂了，劝也劝了，软的硬的都不行，他就是不说。那不剥他的皮怎么办？这种大事得请示大人，余的人不点头，咱们绝不能轻易下手啊。再者一说了，这行，别说别说，我烦你，你知道不？你呀，念子曰念的太多了，你就知道熊张翟俊，你就知道舞文弄墨，实际上的事儿都行不通。我告诉你啊，出了事儿我李炳担着，跟你没关系。你这人怎么这么不听话？我不能听你的。你想想，金牛让人抢走了，良种让人家抢走了，这不掐咱脖子不让吃饭吗？咱对他还客气啊？你甭管。这李炳上来牛脾气了，怎么劝也不行。哎呀，把张敬贤急得直抖了手啊！就在这时候，这些动人和摇人往上一闯，把抓来的俘虏在树上放下来了，衣服剥光了。李炳就问：谁会剥皮？哇，大概他们经常干这事儿。再看这位手提短刀过来，把这俘虏翻了个个，脸朝下背朝天，把他掐不住了，在后背上就一刀划了半尺多长个口，然后用刀尖一挑，厚厚的皮就翘起来了。这位把手探进去一来啊，吃吧。当然未必像我形容的声音这么大，这一块皮就能有比巴掌还得大一圈，没把这俘虏疼死，嗷这一声，好几个人摁都没摁住。李炳就问：哎，说不说？你说不说？不说给我剥啊！我说呀，我说了。哎，李炳一看还行之有效啊，终于把他的嘴巴撬开了。住手住手住手，你说，哎，你们投的是谁？你们从哪来的？为什么抢我们的牛和种子？这位都上不来气儿了。好，我说。我不是你们县里的， 是柳城县管的西乡姚寨的。哦，柳城县管的西乡姚寨的。对，我们头子绰号叫蓝胡子，我们都是他的下属。因为是这么个情况，我们也不富裕。后来听说你们的余的人在融水县借了牛，借了种子，后来我们眼就红了，我们头听说想捞点油水占点便宜吧，我们兵分三队出了70多人来抢牛抢种子，我们这一队就奔姚寨来了，这不抢走了2头牛，有很多的种子，具体多少我不清楚，结果人家都跑了，我倒霉落到你们手里头了，我全说了。娘的，你们好狠心呐、嘴巴探得太长了，柳城县西乡的跑到我们罗城来抢东西，真是胆大包天，太岁头上动土，宰了他，杀了他，宰了，把他杀了。张敬贤泼着命在这拦着，不可不可呀，各位啊，不可胡来呀，他已经供出来了，就应当把他带到县衙按律治罪。余的人交代的清楚，你没权利，我没权利，咱们大家都没这个权利，只有知县大人有这权利、但是他也不能胡来，他得按律办事儿，大家说是不是？因此杀不得呀。李炳就烦这张敬贤，抱着肩膀着乐，哼，好好，有你什么也干不得。哎，要听你的话能敲给他嘴巴吗？要听你的话能了解到这么多这么多的情况吗？现在活了眉毛就得顾眼前呐。张敬贤一听他话里头有话，李巡检，你还有什么事？什么事情？他不都说了吗？他是柳城县西乡的，蓝胡子是他们的头子，有名姓有地点，这不就妥了吗？我们牛怎么丢的？我们怎么夺回来？我们种子怎么被抢去的？咱就抢回来。乡亲们说对不对？对，同意，赞成。拿家伙去，跟我赶奔柳城西乡，走啊，把耕牛夺回来。本来这姚人和侗人就爱打仗，今天挨了欺负，火上泼油啊。有这李巡检他这一带头，底下人更不介意了，所以一窝蜂一样凑了100-200人呢，这就要赶奔西乡。张敬贤一看不行了，要出大乱子。张敬贤也豁出去了，泼着嗓子就喊，站住，都给我站住，这是命令，这是罗城县县城的命令。县城啊，二把手，出来于城中就得他说了算。这些人都站住了，瞪着眼儿看着张敬贤。张敬贤是眼红脖子粗啊，各位乡亲们啊，这不能胡来呀、方才他说的清楚，他是柳城县的，咱是罗城县的，两个县的管辖呀，我们上那块办事去得通过人家柳城县，越着人家的县就去抢精牛去，将来叫人告一状，咱就抖了不清啊，这不给余的人找麻烦吗？乡亲们谁也不能去啊，拿刀执仗到那出了人命，谁能担得起这责任呢？他想他犯法，我们应当禀报官府，求余的人做主，不能胡来啊。我说李炳啊，你能不能听我一回劝？不听。哎，张敬贤，我看你胳膊肘往外拐，吊炮往里走， 你怎么言语之间向着西乡的土匪呀、啊？你受了多大的恩惠、啊、你怎么吃里扒外？这下张敬贤受不了，李炳，你血口喷人！好好好，我不管了，你们爱怎么地怎么地，我找余大人去，大不了我不干了。张敬贤也豁出去了，一甩袖子，扭头他走了。李炳能听他的吗？集合了一二百人，拿个刀枪棍棒铁叉，李炳领着，走到下乡找我走。回这帮人多少日子不打架了，一听说打架，比过年过节心里都高兴，走啊！连这潘志老潘头拿了把鬼头刀，从山上越过岗子跳下来了，顺着大道赶奔柳城西乡。说来也巧，刚出了山，走的县路上，对面来伙人，为首的非是旁人，正是大人于成龙。这于成龙怎么来的？咱没说吗？他们兵分三路，视察这个种子、种的怎么样，这个摇人动人会不会种地，另外看看他们认真不认真，不认真加以辅导。这两天把于成龙都累坏了，实在迈不动步了，有人送他一个猪篓，这猪篓又叫猪椅，在上面坐着当椅子休息，穿俩杠子有人抬着，就等于轿子。这两天就有人抬着他围着四乡转悠，他一刻也没闲着。他已经得着信儿，一听说要出大事儿，把于成龙吓坏，吩咐手下人抬着这藤椅飞快的赶奔姚寨。没想走到这儿，遇上了李炳众人。于成龙一看呢，叫他们站住，叫他们站住。有人高声喊喝：“李大人，站住！于大人来了，让你过来回话。”李炳一看就一皱眉：“你这怎么倒霉？要错开一步，我们就赶奔西乡了。去见于大人吧。”“不敢不去啊！”带着潘志来见于大人于成龙。“大人您来了，你们这上哪儿去？”“哎，大人您知道不，我们正种着地呢，柳城县西乡的来伙土匪，哎呀，凑齐了好几十号，见我们人就打，见我们人就杀，结果姚寨有六七名弟兄服了重伤，这还不说，抢走我们的耕牛，抢走我们的种子，他们全跑了。我们抓住一个俘虏，我们从他嘴里头得知是柳城县西乡的，乡亲们不干呢，让我领着赶奔西乡，把丢失的东西再夺回来。这不是我们刚要去，遇上大人您了。”于成龙那个气色就不正。“行了，都先别去，跟随我赶奔姚寨和洞寨。”“喂！”李炳一看于大人不高兴，他这心里噔噔直敲鼓，他准知道于大人要支持的是正确的，于大人要反对的肯定是错误的，心里还有点不服气呢，难道说今儿个我又做错了？于大人气色不正啊，面沉似水，就这么回了姚寨。到了姚寨，这帮人也不服啊，刀枪都没放下，眼睛盯着于成龙。于成龙就问李炳：“啊，听说抓了个俘虏啊？这俘虏在哪儿呢？”“在山洞里关着呢。”“把他给我叫来。”“哎，师长，去去去，把俘虏带来。”那俘虏都走不了了，拿软筐给抬来的，遍体是伤，后背还有一大块没皮，鲜血淋漓，是血肉模糊。 抬到于成龙面前。于成龙看了看，怎么回事？这是谁打的？
啊，大人，我打的，甚至我叫人打的。
这小子冥顽不化，铁嘴钢牙，不打他他不老实。李陵啊，打他不算不对，他做出这事儿是着实可恨，这种人应该严惩。我发财听说怎么的，还动用酷刑给他剥皮。
啊，对对对，那也是卑职支持的。你不剥皮，他不说实话，他不说实话，咱们来。
李鼎还理直气壮，摇头晃脑，正想往下说呢，再看于成龙剑眉就立起来，大胆！李鼎啊，这像话吗？我说你什么呢？你现在不是游侠，也不是过去的一阵风，哎，你现在是巡检，朝廷的命官，国家的官人啊，你领着俸禄了，你怎么能胡来呢？剥皮这种酷刑废了多少年了？什么人才能使用啊？你就敢私自动用这种酷刑，以身试法呀？我不管你要达到什么目的，你这么做就算不对呀、啊？谁给你出的主意？他看了潘志一眼，于成龙就明白了，老潘头给出的主意。他瞪了一眼潘志，潘志脑袋嗡的一声，心里咚咚直敲鼓，心说：莫非我也错了？在于成龙面前，大气儿他不敢出，他知道这官厉害呀。于成龙接着说：李鼎啊，我再跟你说，事关两个县的事儿，你懂不懂这个规矩？他们是柳城县的，咱是罗城县的，咱们手大捂不过天来，这种事儿，咱们就得跟人家县里打交道，通过人家县的允许，我们才能讨回公道啊！你这么做太鲁莽了。是个什么后果你清楚不清楚？哎，再者一说了，我已经一再强调，不准动用凶器，不经我的允许，不经过你的签字，刀枪棍棒都封存起来。现在摇债动债的人还挺听话，我怎么说的他怎么办了。你可好，你通过谁呢？你就把仓库打开，把凶器全都拿出来，明火之仗要赶奔西乡，你知道什么后果吗？到那要出命，你能负得了责任吗？本县能负得了责任吗？我好不容易呀、啊，宣传演讲，把摇人动人许多人都说的醒悟了，今儿你好，你这一带头，这一破坏，往日的辛苦是付之东流。李鼎啊，你真行啊！哎，你让我说你点什么好呢？你可知罪吗？话是开心锁，一开始李鼎不服不忿，后来一看于成龙真急了，眼里含着泪水，在这说他。话虽然严厉，说的不是没有道理啊。你看平常教育这些人怎么教育来的，苦口婆心，好不容易劝的都好了，让我这一股子好，把这野性又都给勾起来了。这一二百人真要到那儿去了，还会好吗？打仗没好口，打仗没好手，双方肯定互有伤亡，这要出个十口八口的命，谁负得了责任？他头脑一凉，汗冒出来了，扑通就跪下了。大人，我错了， 我就觉得牛叫人抢起了窝火，憋气，总子叫他们躲起来，误了农时，这不掐咱脖子不让咱吃饭吗？因此卑职头脑一热，我有点冲动。景大人您这么一说呀，我全明白了，下不为例，卑职下次再也不敢了。下次是下次，这次可是这次啊！我还问你，谁给你出的主意剥这个人的皮？
他，
你说李炳怎么说呀？李炳能说这是老头老潘头给我出的主意？没法说，但是一打糊涂雨，老潘头潘志够意思，扑通跪下了。大人您别追问了，我给出的主意，因为我了解这姚人和洞人最怕剥皮，所以我一怒之下给出的这馊主意。好，乡亲们，大家都听明白了，你们两个人就是罪魁祸首啊！幸好本县来的及时，不然就得酿成大祸呀！此次不打，你们下次还得犯病啊！来人，每人掌嘴40，狠狠的给我打！要说起来，一阵风李炳有恩于于成龙，咱们都说过，救过他的命，赠过他的银子，但是不能徇私情，不能因为那个事儿把这个事儿就算化为乌有了，那不行，以公治公。于成龙把脸往下一沉，谁敢不听啊？过来几个洞人，干扎着手不敢下手，这打，这还得打他们洞官，还得打巡检老爷，实在是为难。后来一看于成龙真急了，不能不打了。巡检大人，洞官没办法了啊，这我们是上知下派，你们忍着点啊！呸！哎呀，哎，啪啪啪啪，不认真的打，就是做做样子而已。于成龙能干吗？怎么回事？换人，把这两个畜生给我带去打！你们想欺骗本官吗？啊！结果这俩人倒霉不？也陪着挨打。换上人来了，这人没有办法了，就得认真下家伙。二位对不起啊，忍着点。啪啪啪啪啪，每人揍了几十个耳光子，把李炳给揍的眼冒金花，把潘志老头给揍的耳朵嗡嗡直响。打完了，于成龙问：“打你们冤不？”李炳往上叩头。大人不冤，打的卑职清醒了许多许多，往后为人处事我需要冷静对待，我心服口服。好，于成龙心疼的把李炳扶起来。李炳啊，你是本官的左膀右臂，打在你脸上疼在我心上，但是不能不打呀，我当着这么多人的面要不打你，本官就寻了私情了。你说是不？大人您不必解释了，您怎么做都对，卑职是百依百顺。